好，我们开始哈。我们开始之前，可以唱一首诗歌。我们待会一起跟着唱，好吧？
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于世，不将自己的利益承担当，不激发怒声喧嚷，不喜欢人家的刁难，不喜欢故意。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叫自己的
上次我们跟着天兵哈、一起把列王纪上学习完毕。那我那个听天兵在讲课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看着那个列王纪上哈这样读，我心里面就很有感慨，就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哈，他真的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上帝要求我们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是神自己满有恩典怜悯，他满了对他子民的忍耐哈，他的爱一直从来不止息。所以我读那个列王纪上，一直心里面就很感慨说，我们的神真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所以我特别把这首诗歌拿出来让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心里边对上帝哈有感恩，有感恩。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习列王纪下，那在这个学习 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敬拜，我们何等有福，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蒙你所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常常是浮沉不已，但你的恩典慈爱却常随着我们，你的眼目从不离开我们，你一直用你的忍耐来忍耐你的子民。主啊，当我们思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实实在在，你的爱实在是永不止息的，因此我们被你的恩典感动，就愿意在你的面前降服，在你的面前敬畏你，顺服你。求主你自己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你，来敬畏你。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我们今天学习列王记下，那列王记下与列王记上是一本书，它在原来的希伯来圣经的里面呢是没有分上下的，本来是不分上下的。那个因为可能是比较长一点，在后来的七十四译本的里面呢就把它分成了上下。那因为列王记上下是一卷书，所以天兵弟兄讲的那个列王记上的那个概论里面讲的那些内容呢也是适合列王记下的，所以我就不多讲列王记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概论。那我只是稍稍的提一下那个列王记的作者。那犹太人的传统呢认为是耶利米是列王记上下的作者，那我想他们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你看哈，耶利米书52章就是耶利米最后哈，耶利米那个先知耶利米写的书最后一段哈，52章最后这一段，如果你去对比列王记下25章这样的一段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个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卷书的作者是同一位哈，作者是同一位。这个呢只是稍微的带过哈，稍微的带过一下。那列王为什么会 OK， 列王记哈，那个本来是一卷书嘛，没有分成上下。不过既然分成上下呢，也是有分的理由，也是有分的理由。那我们从列王记上的内容的里面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列王记上很重要的讲给我们看见啊，这一在那个那个在这卷的书的里面呢，是特别的着重讲到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本来是一个国家，在所罗门的所罗门以前哈，大卫所罗门都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到了那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呢，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所以有人就说列王记上是讲到分裂的书，也就是说一国分成两国哈。那当然在列王记上呢也讲到两国，就是南北国哈，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他们刚开始哈，在刚开始王国被分裂的时候呢，是常常有打仗哈，常常征战。那到后来呢，我们就看见到了约沙法的时候呢，他开始就跟亚哈王结亲哈，所以这个列王记上就是看见这本书是分裂哈，是讲到分裂。那到了列王记下呢，那我们接下去看你就可以看见哈，他不再是讲到以色列南北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哈，有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个以色列两国 跟更远的一些国家，比方说亚述啊、巴比伦啊，那个就是以色列国本来是在地中海变成一个很小的国家，更远的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像伊朗啊、伊拉克啊，就是你就因为地理是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太大的改变哈，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那当时的那个这个两个国家跟更远的那些国家发生的一些的关系。那这些的那个巴比伦跟亚述哈，亚述跟巴比伦呢，对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哈。因为他们被掳了嘛，所以呢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就造成了深远而且是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哈。那列王记下是从亚哈王死了以后开始来记述他的历史的，那他开始讲到亚哈王死，然后不是开始讲到亚哈王死了以后，以利亚哈开始要讲到以利亚升天，然后中间呢就讲到以色列北国南国的一些历史，最后就讲到北国就被亚述掳去，那后来呢又讲到南国的一些最后就是只剩下南国哈，南国的历史，然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可见的列王记下呢，它被称为是被掳的书，所以这两个国家都先后灭亡，被掳一邦哈。那这段时间大概是三百年左右，就是列王记下是讲到大概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以色列这一段的历史哈，上帝特别把它记录下来，那对我们今天呢是有教育意义的哈，对我们今天是有教训的。那在书中我们看见神的选民哈，他告诉我们神的选民为什么会被掳，特别在下哈，在下就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被掳，又怎么样被掳。那就像我们刚开始发的简介的里面哈，有讲到那列王记向我们展现的不只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永不改变的神在他子民身上做工的一个法则，就是说他当年怎么样在那个以色列民的身上工作，如今也会在我们的身上照样的工作，所以他们被掳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不是没关系的，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就学一段历史而已。我不知道谁能帮我把这个关掉，我觉得好，就正好照着我很热，谁知道这个在哪里，就这个啊，好，那个照着我好热对不起啊，所以那个，所以我们要不是说单单只是学这个历史书而已哈，乃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他的子民身上怎么工作，那今天也是在我们身上工作。你也许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基督徒哈，那个教会已经遍布全世界了，不可能像以色列人那样灭国被掳，对不对？那其实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危险吗？有什么危险？有，还是有被罪辖制，对不对？爱慕世界，跟世界同化，也其实就是被世界掳去的危险。所以其实你要去这样子来看，来对比哈。那从这个上帝在他子民身上的工作呢，也帮助我们看见上帝他自己的公义、圣洁，还有他的信实、忍耐、恩慈等等。当我们这样子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不仅是自己警醒学会敬畏神，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所以我们不管学习哪一卷书，都是对我们更多认识，然后对神也更多认识，那这样子就对了哈，这样子就对了。那列王记下哈的结构呢，大概呢我会分成三部分，那个列王记哈大概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其实就是讲到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 那第二段呢，讲到南北国历史分数。大家如果稍微读过《列王纪》的，你就知道，他一会儿就讲到北国的历史，然后一会儿又讲到南国的历史，他是分别叙述。那一直到北国，亡于亚述，这是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呢，就是南国犹大，因为北国已经灭亡了，所以剩下的就是南国犹大的历史，一直到他亡于巴比伦。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可以分成三大段。那三大段呢，我大概也是会用三次课哈，不，六次课。那第一呢，我第一就是第一大段我是用两次课，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概论，然后是再加上一点点以利亚和以利沙。然后第我看看哈，我有没有给大家发一个那个，大家看一下你手上的那个我发下去的讲义，大家有讲义哈，你就看一下哈。分成三大段，我大概的这张你看一下那个，有一个很短的这个，这张你就可以看见，就是我的那个上课的内容啊，大家就可以看见。第一，我们今天就讲概论，然后讲一章。二章呢讲到十八节就好了，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然后下一次课就讲以利沙的事迹，然后呢就是下面第二大段呢分两次讲，第三大段分两次讲。那我的那个内容就是这样子。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每次来的时候呢，一定把圣经拿来，因为没有圣经，我不会一直读圣经，所以呢我讲到哪里呢，大家要知道说，哎，讲到哪里，所以你就看着圣经，所以不能够不把圣经带来，好吧？也一定要把圣经带来，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快一点点啊！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这样子读下来哈，读下来。那个你看到那个大纲呢，我已经发给大家，我就不去一一的来对照来看。如果你要有时间，可以回去看。好，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其实那个大纲下面非常的详细，那所以呢我们一一会讲到，所以今天这个大纲部分呢就不会仔细来看。那我们是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哈。那我们把大部分时间放在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那列王记下哈，第一句话他是说雅哈死后，那个我们记得哈，列王记下哈，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你就可以看见列王记下最后一点点，他就讲到犹大王约沙法17年，雅哈的儿子雅哈谢啊，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那这里呢，就讲到他怎么样。不过在这里列王记下第一句话就是雅哈死后，所以呢就要开始来讲述他儿子雅哈谢的事情哈。那在讲这些内容之间呢，我稍微的要回顾一下列王记上的一些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是比较顺畅一些哈。我们知道所罗门以后是他的儿子罗波安做王。那这里呢有那个这个地方你看到哈，就是我把这个犹大这边所有的那个王都列在这里，那以色列王所有的王也列在这里。那你如果讲的这个年期哈，你不能够这样直着加哈，直着加就不止209年，原来他们有些王是重叠做王的。那这里好像有花，看不清楚，你看那里你就知道，他那个在这边哈，左边的犹大王呢，他是一王就一个朝，一朝就是大卫王朝，一共19个王啊，他共经历了345年。那在以色列这边呢，他是9个朝哈，你看到我都。 每换一个朝代我就换了不同的颜色，所以呢它是九朝，一共有19个王哈，19个王大概共经历了209年。那这个为什么你会说哇，为什么以色列那边换的那么勤，那大卫这边一下都不换呢，一下都不换呢，为什么呢？其实这是有神的应许在里面的啊。那大家还记得那个OK， 这个是讲到那个讲他们的这个分成南北，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好了。然后大家看见以色列国呢是9个王朝历209年犹大哈。那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大卫王朝是一朝19王，没有断过哈，没有断过，是因为神对大卫有应许，他的应许就是说，你死了以后，我会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那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那这个是指到所罗门，对不对？到下面呢，他就说，如果他那个，他说他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也就是说，神会，如果这个犹大不，如果大卫家的那些王有犯罪的话，上帝会来责打，但是却不会，神的慈爱不离开，像离开那个废弃扫罗一样。也就是说，神不会废弃大卫家的王位国权。所以这个是神借着拿单告诉大卫的，所以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讲得非常清楚，神说过不废弃，那神就一直保守大卫家哈，一直不会废弃。那后来我们就知道那个就知道那个北国是耶罗伯安做王。耶罗伯安做王，他开始就开始设了一个金牛犊。他为什么要设金牛犊？大家知道那个天兵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上帝借着先知对耶罗伯安讲的因为大卫家的所罗门犯罪，所以呢你可以拿10个支派去，你可以在那边做王，是神给他应许的。但是这个耶罗伯安心里却怎么样？他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这民落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耶罗伯安他心里做王，他心里边有恐惧，他害怕。所以呢耶罗伯安呢就铸造2个金牛犊，然后对以色列民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去耶路撒冷敬拜神很难呐，所以呢他说这其实就指着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就把2个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那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哈，陷在罪里。耶罗伯安又在丘坛那里建殿，将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然后呢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罗伯安做了几件事情哈。OK， 就这里他设立金牛犊，在丘坛建殿，立凡民做祭司，施设节期，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罪。那我这里有一张slide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说耶罗伯安他建了这个施设哈这个建殿，然后又设祭坛，然后又立凡民。那个时候呢，在以色列就北国的祭司啊、利未人呐、他们就来到南国，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以色列 的那个神，你要去寻求他，必定是要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来寻求耶和华，哈，来寻求耶和华。待会我会讲到为什么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会这样子做，会这样子做。所以呢，反而这个就把那个以色列那边呢，反而他的利未人、祭司全部就移到南国去了，南国去了，所以在北国认识神的人就更少，哈，更少。所以耶罗伯安在那里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把北国以色列陷在大罪中，哈，陷在大罪中。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那这件事情，特别是这个哈，就是我现在就要一一来讲这四件事情。一个就是设立金牛犊，设立金牛犊这个不是第一次，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上山，那很久没有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叫亚伦说，你可以给我做一个神像，在我前面引路。那因为那个摩西啊，我们都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那亚伦就说，好，你就把你的金子拿来。大家就把金子拿来，他就怎么样，他就铸造了一个牛犊，你看一样的。然后呢，就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那我们就看见当时他们就在那里跟牛犊出坛，宣告明天要向耶和华献祭，所以他们就把牛犊说成是什么，耶和华。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十诫里面第二诫就是说，你不要雕刻偶像，对不对？你不要向他跪拜，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神是充满天地的神，没有什么的形象可以来代表这位上帝。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哈，使神发烈怒。所以神对摩西说，哎，这些人已经败坏了。他说那个我看这些百姓呢，真的是太顽梗了，我要灭绝他们，让你的后裔，就是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后来摩西是就是全身心的来为以色列人来祈求，所以上帝才把这件事情放下，才把这件事。所以你知道后来在摩西再一次到神那里去，对神怎么说？他说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然后摩西又到神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上摩西是用这样的方法代祷，才使得神没有把以色列民涂抹叫什么灭掉，哈，灭掉。可见的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引起很大很大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现在耶罗伯安又来做这件事情，你可见的这个以色列民完全没有从这件事情上学习到他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哈。那这个是讲到牛犊哈，设立牛犊。然后呢，他们在秋坛上在秋坛建殿。大家知道哈，在生命记里面，上帝特别对以色列民讲哈，他说啊，你们将来呀，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到了迦南地以后哈，你不能像他们那样来拜神。他们怎么拜？随便在一个地方找的一个地方就来做一个像啊，做一个坛啊，然后就在那里来干嘛？就在那个地方来拜那些他所谓的他们的神。然后他说，你们不可以照他们那样来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当往那里去求问。然后你们所有的祭都要奉到那里去，就是要奉到利他名的居所去，在那里来进，这样子来侍奉上帝才行。那这个还不止讲一次哈，然后又讲啊，这个生命记十二章大家可以去看哈，一直在讲。他说将来到了那里的时候呢，那他说你们在这里呢都是这样做哈，当到了那里的时候哈，你们那时哈，十一节，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等等这些东西，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不可以哈。然后呢，唯独耶和华是从你哪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事。所以你不可以在任何地方，就是在利他民的居所以外来献祭，来敬拜神，不可以。那后来我们都知道那个所罗门建的殿，所罗门建殿，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向上帝讲，他说神啊，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啊，你来看顾这个立你名的居所。就在那个所罗门祷告完了以后，那个上帝其实就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所以你可见的，在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神把自己的名放在那个殿的里面。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那个耶罗波安说，哦，我在这个之外再去建一个殿，是大大得罪上帝，那个不是上帝的名所在的地方哈，所在的地方。好，这个是讲到建殿，然后就立凡民为祭司。你知道谁哪一个神的祭司？祭司是代表神的，就是说在人和神之间有祭司。那这个祭司如果是神的祭司，是神要立他做祭司。那我们说那个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的祭司，所以呢，他就是代表米甸的那个神。那这个神的祭司是上帝特别选的，只有亚伦才能做祭司，别人不能做祭司的。他说你把亚伦带来，给他穿圣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他世世代代啊，他世世代代都要做祭司。他说你怎么样高了他的父亲，就是高了亚伦，也要这样高他们，就高他们那个，让亚伦的后裔世世代代都永远做祭司，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所以在这里看见哈，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是神的这位独一真神的祭司。所以他在这个立凡民为祭司，那也是错得太离谱，错得太离谱哈。然后呢，讲到施设节期，你知道节期哈是神的节期，这个节期不是谁立的节期，不是摩西想出来的节期，是上帝自己启示出来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是这些，在利未记讲得很清楚，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然后那个七个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共计五十日天，就是五旬节。然后到了七月初一日是吹角节，然后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然后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他说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所以讲得非常清楚，这些节期是不可以私定的，因为在这节期里面有上帝他的救恩的计划在其中，他所定的日期在其中，人不可以更改的，不可以更改的。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正好就是在逾越节定十字架，正好就是在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下，所以神的日期，神的节日的日子是不能够更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位的耶罗波安，你看他下面，那个他做了这些事情，就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他建殿，立凡民为祭司，然后呢自己上坛献祭，然后私定叫什么私定月日为以色列民立作节期的日子，这些全部都错了。你在这里看到说，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吗？他指着那个牛犊，还是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呀？那还是耶和华呀，没有错呀。那你就可以看见说错得很 错得很厉害哈，错得很厉害。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清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敬拜上帝不能够按照自己所想象的，一定要按照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啊，神照他所启示的方法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这位真神。这个一定要清楚，不能按你所想的，我以为是这样，我以为是这样。那一本正经好像跟犹大的没什么两样，有神有殿啊，有祭司都一样啊，还有节期呢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的，真的是要警醒的。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到神的面前来的话，那我们就偏离上帝啊，而且偏离得很远啊。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真认识神，这样子才能够真实的敬拜上帝，否则偏离他啊，偏离得很远。好，我们。其实耶罗伯安造这两个金牛犊哈，让以色列人来拜，上帝是一直派先知来警告他们，一直在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罪。所以你看那个我就不读哈，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已经学过了。列王记上的13章就有个神人哈，那这个神人到北国伯特利来，那耶罗伯安还在那里烧香，所以神人就说啊，你这个这样是不行的，然后就告诉他说，我设一个预兆，然后呢，他说这个坛要破裂，坛上的灰要倾洒，然后下面果然就这样了，对吧？很清楚，果然就这样。那当然，这个神人还遇见别的事情，我就不讲那么多。我讲的主要就是在看说，你看哈。就是这么多事情发生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这其实就是最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用着先知一直讲一直讲，讲了这么多以后还不离开，这是那个。所以有的人会犯错，但是跟你讲了以后，你要懂得要回转啊，他仍不回转。这个、所以呢，这件事情从耶罗伯安以后就一直在。以色列北国一直就代代相传，每一个王都不离开耶罗伯安的那个罪，对吧？每一次你看那个就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好，每一个王都是这样，从你看下去哈，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罗伯安设这个设金牛犊哈，是献那个整个以色列国在这个最终，在这个最终。所以这个罪怎么来的哈，就跟大家可以讲的就是讲清楚一点。好，从他这样的那个从耶罗伯安犯罪以后，一直到了亚哈王，你知道到了亚哈王的时候呢，他更加的邪哈，更加的邪，他是特别的恶，这个哈亚哈更加的罪恶，罪恶。为什么呢？他圣经那个在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怎么更甚呢？他除了犯这个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所以他除了这个罪，还要去拜别神哈，拜别神就是拜巴利。然后呢，还做亚瑟拉哈，还做亚瑟拉。大家知道这个亚瑟拉呢，也被翻译成亚斯他路哈。那他们的敬拜的里面呢，巴利是男神，然后亚瑟拉就是女神。那在这个崇拜的仪式是非常淫乱的，是非常淫乱的。所以你看见他们哈，在就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当时是北国的首都，他在这里哈，还建了巴利的庙。又为巴利来助坛，还又做亚瑟拉，所以可见的这些事情哈，真的是离主的道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在这个34节特别 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亚哈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人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安门的时候呢又上了幼子。那这件事情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哈、啊。那个约书亚特别叫大家说，哎，你不能够做这件事情。结果你看，我看啊，这里他说那个时候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哎，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他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这样。果然在亚哈年间，这些人根本就把神的话已经忘到脑后了，就来做这件事情。果然就上了长子，也上了幼子。如果你看了这些，你就会讲的说，哇，上帝的话是真的，对不对？你要赶快回来啊！但是他们还是，所以我真的是从耶罗伯安一直看到亚哈王，你就跟说，哇，上帝这么有恩典，一直在这样子的招呼他们回来，他们还是不肯回来。但是他们的国家后来还延续了100多年，你就可以看见说神的恩慈有多大，神长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们就继续看哈，他说列王记下哈一章一节，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摩亚背叛以色列。我们看这个哈，看得清楚吗？这边哈，以色列是在北边，然后下面是犹大，然后这边其实就是摩亚，这个摩亚呢其实属于以色列的，靠这边，然后下面是以东哈。以后我们还会用这个图，希望你看得清楚，希望你看得清楚。那亚哈死后，就摩亚背叛以色列，这个就停在这里，以后还会接下去看。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亚哈的那个儿子，就亚哈谢，他登基作王，他在撒玛利亚哈，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就差遣使者，他去找谁？他去找谁？对，他去求问巴利，可见得在那个。在亚哈跟他的妻子哈耶洗别的教导下，他的儿子也成了一个巴利崇拜者，所以直接就是一个人的信仰哈，直接影响到他的下一代。那当时是上帝就借着以利亚去向亚哈谢说哈，他说你去就是叫以利亚去对亚哈谢来说话，他说你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你必要死。那当他听到那个当亚哈谢听到使者描述说，哎，那个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他就清楚，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就是以利亚哈，他很清楚知道。那但是呢，他没有像他爸爸那么的谦卑。大家还记得亚哈哈？亚哈他是做了很 bad 的事情，他把那个跟他打仗的那个哈薛。不是还是便哈达王放回去，然后呢又把那个拿伯的那个葡萄园占为己有哈，那个上帝就说你这样子你要死的。后来亚哈就怎么样，亚哈就开始自卑。你看，那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所以上帝就借着以利亚去来警告亚哈，他说你去警告亚哈。那亚哈听见上帝的宣告，你看他的行动是怎么样，他撕裂衣服，进食，穿麻衣，穿麻布，然后呢睡卧都穿着麻布。所以呢后来上帝就对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所以可见得亚哈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听了以利亚的话，他愿意谦卑下来。神因为他谦卑，所以上帝就是赦免啊，就是哦，我就这个祸我暂时就不落在他身上。但是现在这个亚哈谢到了什么地步呢？那以利亚跟他讲说，你家里没有神吗？为什么要去求这个巴利呢？那他这个亚哈谢却怎么样？却去叫50夫长，于是九节哈，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到以利亚那里哈， 那他就武士副长对他说，神人呐、啊，王吩咐你下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那个以利亚也对亚哈谢讲，你一定要死，但他没有自卑，他反而怎么样，你跟我下来，就这样的，他动用他的王权，他觉得我是王哈，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啊，我手下的百姓，你赶快下来。结果那个以利亚吩咐哈，火从天上降下来，就烧灭了他们，烧灭了他们。你已经看见神的能力了，但是那个亚哈谢还怎么样？第二次派，那这一次派去叫对以利亚怎么说？他说王吩咐你快快下来。那这一次是什么意思？Calm down at once， 赶快下来，不许再停留在那里。所以你可以见到，后来以利亚又一次把那个五十人跟这个五十副长也烧灭了。所以他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权柄，他接着又派第三次差派五十副长哈，派五十个人要去捉拿这个以利亚。那最后这个五十副长清楚了哈，明白过来了，他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所以神就叫以利亚跟这第三次差来的五十副长去见亚哈谢，宣告他必定要死。那亚哈谢就果然死了，果然死了。他死了以后是他的兄弟接续他做王。我们知道亚哈谢只做了两年王，所以他可能没有孩子，然后他的兄弟，所以亚哈谢跟约兰都是亚哈的儿子，亚哈的儿子哈。那在这章里面哈，上帝一直借着以利亚去告诉亚哈谢一件事情，就是你去求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呢？那你看如果你去看，就是在第二节哈，第二节，然后在第六节哈，在第六节。然后在后面那个以利亚自己哈，是在第十六节是吧？是十六节，对，在十六节。所以一直在问亚哈谢一个问题，就是你有病去问那个巴利，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呢？那在这个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询问的里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们在困境中，如果我们生病，我们在极大的难处中，我们是来祷告我们的神，还是说我为了从这个困境里出来，为了病得赶快好，就不顾一切去做一些别的事，就做一些事情来违背真理？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反省自己的。那我自己的经历里边有两次哈，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乡下，那个时候我父亲的葬礼在乡下，所以呢吃鱼不小心卡了喉咙，一天都没有出来。那个时候正好是礼拜天中午，我要去做礼拜，那就有人跟我讲说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很灵的，你去找他去弄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的鱼刺就会出来。我就想说，我的神才是最大的，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所以我就继续去敬拜神。那个鱼刺一直在喉咙里，到第二天早晨，神自己让他出来。Amazing， 我跟你讲，你要有信心来经历上帝，神真的是让你经历的哈，真的让你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的经历，后来当然我还有那个病重的经历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那在那个病重的经历的里面，有的人说啊，你知道吗？你去练一个什么东西哈，就有一种的能量啊给你，你去操练了、啊、就有能量给你。那我就在想说，那个能量，其实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宇宙的神，而且他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的神，所有的能力是从他而来的，你去哪里再寻找这种能力呢？所以我是拒绝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操练哈。那所以我们要深深知道一件事情，只有这位神才是一切能力的源头哈，才是一切能力的源头。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其实不长，那我们病了当然也想病好，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好然后就去 寻找别的东西来把自己从这个困境里边救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一定是寻求上帝把你从这个里面拯救出来，这个是要记得的。那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不长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不能糊涂，不能糊涂哈。那世界上的事情可以糊涂一点，其实我算是蛮糊涂的人哈，不是很精明的，不是很精明的。但是有的事情不精明也没有关系，知道吗？如果我们我们搞清楚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那我们的结局是要回到神那里去，这个重要的事情你把握了，其实世界上的事情过一过就过去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世上为客旅，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哈。好，这个亚哈谢死了哈，那也是可以看见说不听神的话哈，其实这也预示一件事情，就是不听神的话，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就是第二章。第二章，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那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有的人可能说，以利亚那个是什么时候接？被接升天呢？那你看到前面有讲到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那如果你去对比哈，我因为时间很有限，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很 clear 来对比那个时间。那你那个以利亚被接升天，大约呢是在北国，也是约兰，因为他接了他的哥哥哈亚玛谢的位，那也是约兰。那在这个也是以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就是两个约兰哈当政那段时间。那如果你有兴趣哈，要多去读一点历史，你就可以很清楚说，哎，看到是什么时间点。那我这里就不跟大家讲那么多。那我们要看的就是他们呢是他说从吉甲前往，可见他们就住在吉甲哈，从吉甲开始。那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一定要记住，他说是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往那个往伯特利，往耶利哥，往约旦河，所以不是以利亚自己去，他是神差他去啊，神差他去。那其实当时呢，在以色列北国呢。他们的那个先知门徒啊，其实是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哪几个地方呢？就是伯特利啊，吉甲、伯特利，然后是那个耶利哥，好，这几个地方都有先知门徒。那先知门徒呢，其实从那个撒母耳的时代就开始了。大家记得哈，撒母耳的时代是在扫罗。那个时候，扫罗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先知门徒。那你记得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在受感说话，那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好像是一个学校，撒母耳做老师在那里监管他们。所以可见的那个这个先知学习班样的哈，是在那个以色列国是时间很久哈，历史悠久。那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比较集中在以色列北国的这几个地方。那这些先知门徒都受感，也都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他们都知道哈。如果你去读的时候，那以利沙当然也知道，但是嘱咐他们说，哎，你不要说出来。所以以利亚去从基甲去到伯特利，去到耶利哥，那很可能是跟这些先知门徒做一个告别，有可能，但是根本上还是神在引导他们哈，引导他们从基甲到伯特利， 到耶利哥，但是我们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引导他们？这个才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哈。那其实我们如果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让他们这样走一圈的话呢？我们要看见这个地方哈发生什么事情，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神啊要他们这样走的心意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吉甲发生过什么事情哈。吉甲呢，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约旦河，就是他们旷野漂流都结束了哈，40年漂流结束，然后呢，在摩亚摩西把律法也给他们生命嘛，重生了一遍以后，然后呢，那个当然摩西不能过约旦河，摩西就上帝叫他就上尼波山就死在那里哈，那个以色列民呢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就过了约旦河，那他们一过约旦河呢，他们就在那里受割礼，就在基甲那个地方受割礼，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了。”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叫吉甲，直到今日，所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受割礼，其实在这里神是说埃及的羞辱就是从肉体从世界来的羞辱，那你来看那个格罗西书就讲得更清楚，那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信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割礼其实代表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旧人的肉体情欲，就是我们从亚当来的败坏，从世界来的败坏，这些要除去，这个是指到基甲。然后我们知道波托利哈，波托利很有名，你一讲到波托利大家都会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雅各逃避他哥哥往他舅舅那里去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睡着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就在那里，那个雅各就说：“哇，这个地方真是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啊！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所以呢，他就叫那个地方就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也是 God's house， 就是神的家。大家知道现在神的家在哪里？啊？现在神的家在哪里？啊，天上，哈哈哈，神的家，知道的赶快告诉我，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在这里啊，只有在神的家中，你才跟神有一个什么，有个亲密的交通啊。属天的交通是在神的家里面哈。所以不要我们要搞清楚，你在教会之外，你怎么去跟神有更多的学习呢？其实你只有在神的家中才能够学习到神的真道，学习到神的真道，你才能够与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我不是说你自己不要哈，你只在教会自己不需要去寻求神，不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其实也讲到神的家哈，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不能够离开神的教会。好，我们继续看那个耶利哥，你知道那个，所以呢，上帝带领的那个路径哈，不是随便带领的，是有他的命令在里面的。那耶利哥我们都知道，你一讲到耶利哥，你就知道那个当时上帝说：“我把耶利哥交给你的手中了。”所以他们就绕城，就祷告绕城，然后怎么样？那个百姓一呼喊，那城墙就塌陷，然后他们就将城夺取。所以耶利哥就代表什么？依靠神的力量征战得胜，对不对？依靠神的力量征战得胜，这其实就是讲到耶利哥。所以那个过，然后他们也过约旦河。我盼望哈，我这样讲你自己再看哈，我没有，因为没有时间跟大家把这个经文这样子读哈，所以他们是过了约旦河，然后过了约旦河。那过约旦河在那个圣经的里面预表 死和死亡啊，预表死亡，所以呢他打着打走干地过约旦河，就表明他们怎么样胜过死亡，胜过死亡，到了这边有进入复活之地，进入复活之地。所以从这些的里面哈，我们待会我们还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第九节，他过去之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劫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那以利沙求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加倍就是 a double portion， 就是双倍的哦。你感动你的灵还那还不够，还要双倍的到我身上来才行。那以利亚就说：“你所求的难得。”那这个难得呢，我相信不仅仅是说哇，你这个求的这件事情很难得，更是讲到以利亚有一个以利沙哈有一个心智很难得。因为人都是求什么，你说啊，你就随便求，求什么，我一定求一个什么让我成为百万富翁，让我什么做什么事都很顺利。你知道这就是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以利沙哈跟别人的不一样。我们人都是求今生的眼见的，那看不见的，还有那个感动你的灵，这种东西说起来好像很虚的一个东西。你就是我们人其实是很难求这些东西啊，普通人我就说。所以呢以利亚就说，以利沙这个人哈，就是很难得的，你所求的真是很难得，有难得的一个心智。接着以利亚就说哈，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所以你要以利沙要看见以利亚被接的时候，他要看见他才能够得着。好的，他们正说着话呢，忽然就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知道以利沙在这里喊叫的很，你不觉得有点哎？为什么他这样叫？那他说我父啊，你可以理解，因为师父嘛，哈，师父就是父亲一样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说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难道以利亚保护过国家吗？难道以利亚出过战吗？我们都知道没有。那其实我们知道哈，以利沙他真的是有一个灵里边的一个感觉，他知道以利沙先知的价值，他真的是在保护这个国家，在保护国家。你去看那个以利亚在哪个山？加密山，加密山去跟巴利征战，他那样的勇敢得胜哈，所以他真的是这个国家的保护者，所以他就说你是那个，所以你看不见他那个以利亚哈，你没有看见他真的出战，但是他却真的是在为以色列守望祷告，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学习的。你看见教会有什么事情，你不是去指责抱怨，记住啊，不要指责抱怨教会，你要怎么样？祷告，祷告，祷告，记住，祷告才是保护，好，才是保护，求主帮助我们。好，以利亚那个被提，以利沙呢看见以利亚被提，所以呢他就得到双倍的双倍哈 double portion， 就得到加倍的那个灵。那后来那个以利亚以利沙就拿着以利亚的外衣，就也是可以打水和走干地回到这边来哈，回到这边来。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路哈，这一路我们那个你这件事情呢，就是以利亚被接跟以利沙得到双倍的圣灵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是一起走的，都要走过吉甲，都要从吉甲走到伯特利，再走到耶利哥，再过约旦河。其实这个路他们两个一起走，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一个人要被提，我们哈，我们基督徒现在又讲回我们基督徒呢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主耶稣还没来，我们都要怎么样？ 都要进入睡觉的，都要经历死哈，死因不是死，我们不死亡，我们经历死因会睡。那如果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还在，我们就被提，所以我们是有被提盼望的。那应该走过什么样的路呢？那就是刚刚我讲的基甲、伯特利，还有什么耶利哥，还要呢胜过死亡。你心里怕死其实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你的眼睛还要开，看见以利亚升天，就是要看见那个升天的荣耀。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开，一直盯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双倍的圣灵，还是没有办法被提，我可以这样讲。那个，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开。那怎么开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知道不知道？以佛所书讲得很清楚，你们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是与神一同坐在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的人，我们才能够有圣灵充满，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提。我讲清楚了没？听明白哈。好，那我想我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讲到这里。那我要讲的就是下一次课内容很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啊，要去读，就是2:19-8:15。对，我刚刚其实没有讲到说他们还要去找以利亚哈，还去找以利亚，所以这些人的眼睛根本都没有开哈，他以为在地上还能找得到以利亚，那是找不到的哈。那以利沙根本都说 你不用去找了，你还找，但他们就要去找啊，就让他去找，就是找不到哈。那这个就是这样讲过去就好了。那下一次的内容大家看我发的那个课时安排，你就知道哈，下一章的内容很多，大家一定要读，要不然我们就讲不完。好，我们讲不完。好，我们今天其实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财大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我们越读你的话越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越是敬畏你，越是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越是要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天父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你让我们被耶稣基督从世界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你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去。主啊，我们本来都是污秽渺小卑微的，如今你的心意像我们这样显明的时候，也恳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样的荣耀，帮助我们能够不停下来，一步一步往前行，一直到见你的面，真的是胜过死亡，进入那个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心灵，帮助更新我们的意念，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灵单单的放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荣耀里，使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满有神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活出你自己的样子。谢谢主耶稣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